上次说到辽邦大都督沙利金押解着鲁南王郑黑虎去往幽州，走到半路上被牛群把道给挡住了。沙利金跑到前边喊了一声：谁的牛，快赶开！忽听有人喊了一嗓子：
哪儿的人，快躲开！
沙利金顺着声音往旁边一看，好家伙，在牛群那边站着一个大个，这大个身高有一丈二，长得黑中透亮，亮中透黑，好像火燎的金刚，烟熏的太岁，头如麦斗，眼似铜铃，左眼大右眼小，鼻如秤砣，嘴似火盆，光头没戴帽，挽着发短，当中间别着一根柳木棍，穿着一身青布衣服，高挽着袖管，露出来那胳膊叽里嘎嗒的全都是腱子肉，那手像蒲扇一样，手指头不不楞楞的像胡萝卜似的，拳头一攥好像小砂锅。瞅这拳头，要是打人的话，砸脑袋上能裂喽，打鼻子上能扁喽，倒胸口上能瘪喽，杵肋子上能折喽。下边是高网裤腿，光脚没穿鞋，看来这脚底板够硬的，踩石头子儿蹬急里都扎不进去，五个脚趾头谁也不挨谁，这叫横宽的大脚片。沙利金一看呢，这纯粹是野人，尤其是他看他脖子上边挂着一个铁链，这铁链子两头挂着两个铁锤，这叫软链锤呀。沙利金在马上就说了：
哎，你是放牛的吗？
这黑大个说了：
对了，我就是放牛的，快给我赏个道，把牛赶到一边去。我这牛从来没给人让过道，愿走你就绕着走。
哥，沙利金说：你好大的胆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
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偷牛的。
沙利金一听，我怎么成偷牛的了？你少要胡说，我乃辽邦大元帅韩长韩延寿帐下大都督沙利金是也。这黑大个一听
啊，对了对了，韩昌这小子是大偷牛的，你们这些是小偷牛的，你想在半街腰当间走过去把牛给偷走了，不行。
沙利金一听啊，你不给我让道啊，你要不给我让道，我可要带着队伍在你们牛群当中就是冲过去。黑大个一听这句话，从自己那脖子上把这链子锤摘下来了。
什么？你要敢从牛的当间冲过去，我就敢拿着锤把你那脑袋砸瘪喽！咱是铁球碰肉球，看看哪个球硬。
这个时候从打牛群的那边又站几个人了，
对，他敢在牛的当间走就揍他。
沙利金一看，好嘛，这位跟那位长得差不多，也是黑不溜秋一丈多高，所不同的是啊，这个左眼大右眼小，那个右眼大左眼小，嘿，这俩人可难寻难找啊，哎呀，难凑这匀称劲儿。这撑得起枣木棒槌一对儿，那边那个脖子上面挂着一个铁链子，铁链子两头拴着一对铁棒槌。说话这功夫，那位把铁棒槌也摘下来了，俩人就在沙利金的马前一站，一左一右，这边滴溜着铁锤，那边滴溜铁棒槌。
你打牛群当间走一个看看，看我敢不敢砸你。
沙利金一看这两位，一个是青头愣，一个是愣头青啊，又浑又横，瞧这意思，我要真从牛的当间走啊，他俩真敢砸我。
哎，你们这牛是谁的
牛啊？是我们任大爷的。
沙利金说，哦，你们任大爷的，
我去见见你们的任大爷行不行？
好，小子， 你跟我来。
这两个黑大个领着沙里金就绕到了牛群的后头。黑大个说，
瞧见没有，这就是我们的任大爷。
沙里金抬头一看，吓得差一点磨马跑了。怎么回事？他一看，这不是杨六郎吗？
谁呀？正是那假人饼六郎杨延昭。我们上次说了，杨六郎把王巨拨下马去以后催马逃跑，一看王巨追不上他了，六郎这才缓配而行。六郎心想，今后我应当怎么办呢？自己总得给自己找一个营生，这样才能够折人耳目，隐姓埋名。六郎忽然想起来了，我既然冒充人饼，也就得接替他的职业。在云南呢，和任炳相处的日子里，除了谈文论武之外，这任炳还跟杨六郎讲了不少生意经。比如说吧，这个卖马怎么贩卖，贩卖牛怎么贩卖，怎么挑牲畜，怎么喂，怎么养，怎么照料，从哪儿买往哪儿卖，那任炳是多年的经验，都说的是条条是道。这些无意中的闲聊，杨六郎感到挺有意思，就都记住了。六郎心想，现在干脆吧，我就当牛贩子吧。这天六郎走到了溪水镇，找了个店房住下了。这个地方啊，正在边关一带，贩卖牲畜的老客都到这儿来。六郎在店房里边刚一住下，就已经听到了韩昌兵进中原的消息。六郎心想，宋氏江山又要遭辽邦的铁蹄蹂躏了。这六郎一夜也没有睡着。第二天他告诉掌柜，他呀要买牛。感情这个店房全是带牲畜圈的，为的是给这些倒卖牲畜的客商专门使用。掌柜的一听这位要买牛，就问了客爷，您要买多少头牛啊？六郎说，我要买500莽牛。掌柜的一听，我说，客爷，您有多少人呢？六郎说了，我就一个人呐。掌柜的笑了，客爷，您这一个人买500头莽牛，那您怎么敢呢？
你把牛给我买进来，我还得找几个伙计帮助我赶牛啊。
掌柜的说，我们这地方啊，嘿，还真有不少会赶牛的小伙子。
可爷，您要愿意的话，我就给您推荐几个。
刘郎说，好吧，你给我推荐这个赶牛的呀，最好是没有成家立业，只身一人的，因为我这个牛群呢，要走很远的路程。
掌柜的说，您放心吧，我保您满意。没有几天的功夫，还真给推荐来几个小伙子。这几个小伙子都是忠厚老实，身强体壮，一共是6个人。他们的名字是邱奇、邱万、冯江、冯海、赵坤、李霸。六郎跟他们说好了，替他赶牛放牛，每人每月给3两银子。伙计到齐了，没用几天，这牛就买够数了，一共买了500头莽牛。杨六郎买这个牛啊，有他自己的想法。咱不说他一夜没睡觉吗？就在那一夜之间，他自个儿想出来的。什么想法呢？咱们以后再说。他买这个牛要求很高，这牛都得要膘满肉肥、粗壮有劲的，而且还都得要那龙门角。什么叫龙门角啊？就这牛的俩犄角尖儿朝前长着。这几伙计一看就愣了，说，哎，咱们这老客挺绝呀，怎么买牛这牛犄角还都得朝前呢？嗨，咱们这老客讲究，犄角都朝前，这牛赶出来它不显得好看吗？瞅着刷齐。哦，这么回事啊。这牛买齐了，这几个伙计就问杨六郎了，任大爷，咱们上哪儿走啊？
六郎说，咱们呐要勾奔太原府。
这几个伙计听，上太原府？嘿，任大爷，您上哪儿去可别上那儿去，
为什么不能去啊？
任大爷，您不知道啊，辽邦又发兵了，这回韩昌带队，大宋朝抵挡不利，让人打进来了。听说韩昌那队伍正奔太原府呢，咱们这做买卖的是哪儿太平奔哪儿去啊？这兵荒马乱的，咱们往那儿跑干嘛呀？
哦，我这个牛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，我是哪里热闹就往哪里去。
这几个伙计听，嘿，这回好，这位任老客跟别人不一样，好吧，咱们专找那乱的地方去。去，
六郎吩咐安排好了，即日起身，500头牤牛就离开了溪水镇，奔太原府的路就走下来了。在道上走着，六郎有时候告诉伙计专走哪条道，他指的这个道啊，有的时候是爬山越岭。六郎这是借贩牛的机会在查看着宋朝这一带的地形，因为韩昌的兵进来了，这一带恐怕要进行战斗。这个隐姓瞒名的元帅虽然被害到了如此程度，但是一颗报国之心还炙热如火。放牛这几个伙计可不知道，这几个伙计寻思这位任老客大概有点魔怔病啊，赶着500头牛怎么放着平道不走，光让我们爬山呢？哎呀，这一个月3两银子可真不好挣啊。这天正往前走着，走到了两山当中密林深处，就听见山上边一阵大风，牛群一乱，这牤牛一阵乱叫，这牛一乱，赶牛就火气开，哎，这怎么的了？树林子里边噌的一声窜出一只吊睛白额斑斓猛虎。这是老虎，头大而小，尾巴长，浑身杂毛直闪光，脑门长出一个字，三横一竖念个王，眼似铜铃，牙似剑，大吼一声震山冈。有道是虎啸龙吟，这虎一叫啊，山谷回鸣。这只老虎冲出树林子，一看这儿有一群牛，这老虎乐了。那位同志说，老虎会乐吗？咱们说是老虎心里边乐了，脸上的不会乐。现在谁要逛花园看见那老虎在笼子里边，哈哈哈哈乐了，保证都得吓跑了。这个老虎他一看见牛群，心想，这不来了美菜了吗？该解馋了。老虎照准了一头牛，呜，就扑过去了。老虎有三绝招啊，一扑二跨三抽尾，俗话说恶虎扑食嘛。这一扑啊，扑通就给扑倒了一只牛，别的牛吓得往四散一跑。这几个放牛的伙计一瞧，哎呀我的娘啊，快跑吧，有几个那是真急的，蹭蹭蹭蹭一蹭蹭都上树了。他们知道老虎不会上树，全躲树上去了。杨六郎呢，这阵在马上伸手摘下了弓，抽出箭，弓开弦满，准备要射死这只老虎。这箭还没等射出去，就看从那山坡上树林子里边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跑下两个黑大个儿。前面那个人手里边拿着一堆链子锤，后边这个手里边拿着一堆链子棒槌。头前这个跑到老虎跟前，把这链子锤抡起来，照着老虎脑袋就是一锤，看你还往哪跑！老虎这一口刚把那头牛给咬死，嘣，铁锤砸脑袋上了。老虎叫着一迷糊，叫了一声，后边那大个赶到跟前了，抡起铁棒子，啪嚓，又一棒槌，这下把老虎大梁骨给打折了。老虎趴在了地上，那爪子往地下直挠，咔嚓咔嚓咔嚓，挠了几挠，打了两个滚，那尾巴屁啾啪嚓，屁啾啪嚓，腿一蹬，没气儿了。这俩黑大个用脚踢了踢那只虎，
嘿，完了哟，这还有头牛哎，咱哥俩跟着走运，一块烧了他呀。
就看一个黑大个从腰里边掏出一根绳子来，把这老虎跟那牛就拴在一块了，留出一个绳子头往肩膀上一搭， 一使劲拽着这虎跟牛就走。六郎在旁边一看，心中暗想，这两条汉子哎呀有打虎之力，就从他们能把这牛和这虎一块拉着走，也足以看出他们力大过人。这两个人如果要是投军入伍，疆场上必然能够力退辽兵啊。杨六郎把这两个黑大个看上了，有道是为官者得会用人，为帅者得会用将。六郎看着这两个黑大个，他伸手把这个剑呢插在走兽壶里，换了一支燕尾剑。这个燕尾剑箭头像燕子尾巴一样两叉的，当中间有刃。六郎把这个剑搭在了弦上，瞄准了黑大个拽老虎的那根绳子，啪就是一箭。这一箭射得真准，把那绳子正好给射断，嘣，绳子断了。这黑大个正使劲拉那老虎跟那头牛呢，绳子这么一顿，啊，扑通啪嚓趴下了。
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黑大个爬起来回头一瞧，
哎，这绳子怎么断了呢？是老虎咬的吗？
这功夫六郎一带马的司江就来到他们面前。
二位转此莫走。
黑大个一听，
去你的，
你才装死呢，再说别的我砸死你。六郎一听我这话他听不懂，
哦，二位英雄。
什么英雄啊，咱不算英雄，你要干什么
你就说吧。
二位英雄，你知道这头牛是谁的吗？
这牛啊是我捡的。
哦，你闹错了，哦，这头牛是我的。
旁边那大哥一听，
嘿嘿，是你的，那写的是你的了。
牛郎是屋子里有一个牛群呐，啊，你来砍。
这个功夫上树的那几个伙计也都下来了，跑散了的牛啊都给轰回来了，500头牛让老虎给咬死一头，还剩下499头。黑大个一看，
嘿，这还真有一群牛人，我这牛是你的，那还还给你。
说着话，一黑大个把那绳子绷给揪断了，抓住这牛的四条腿，我咚给扔过来了，
还给你，我大哥，咱们走啊。对，咱们走。
俩大个转身刚要走，柳郎说，且慢，二位英雄，请问你们二位尊姓大名呐？
什么玩意儿？
大名？
公鸡才会大名呢，我不会大名。
哎，我是问你叫什么名字？
啊，叫什么名字？
我姓董，叫董铁锤。我姓宋，叫宋铁棒。
哦，你们二位家族在哪里？
我们呐，天底下地上头，山顶上树后头。
六郎一听这什么地方啊？这时候伙计封江过来了，仁大爷，您别跟他们俩多废话了，这两位是我们溪水镇长起来的两人，从小没爹没妈，傻乎乎的，有点吃饭不知饥饱，睡觉不知颠倒，从小就看着他们俩光脚丫满街跑，这二位长大了之后啊倒有把子好力气，五个人抬不动这东西他一个人能搬起来，可是光有劲不行啊，他缺心眼儿啊，另外还特别能吃，这镇子里头啊谁也不敢雇他干活，管不起饭，吃干饭呢一顿能吃半桶，吃大饼啊能吃一筷子，吃馒头能吃一扁担。六郎一听，哦，这一筷子一扁担是怎么个意思啊？跟您说吧，筷子立那儿，大饼一张一张的往上穿，像筷子那么高一摞，扁担放那儿，刀切大馒头立着一个一个的摆，从扁担这头摆到那头，就能吃这么些。因为这个谁也不敢顾他，
后来这哥俩呀就到山上打猎来了，这倒挺好啊，打了张跑野鹿啊，自个儿就在那山洞里边架着这个木柴烧着吃了。他俩给镇子里边的铁匠炉帮过忙，求人家给打了一对铁锤一对铁棒子，这不吗，天天拿这玩意儿打野物，有时候也到镇子里边去，但是基本上都在山上。这是一对比较可怜的野人呐，让人一看呐不像我们这样的人了，都已经他在外边住惯了。您听他刚才他不说了吗，住在山顶上树后头，那就他住的地方那是个山洞，他俩在山洞里住，他俩也没个名，这不问这董铁锤宋铁棒，就打铁匠炉给他打了这两件兵器呀、啊、按这玩意起的名。六郎一听心中暗想，这两个人是有用的人才呀、啊、他们好像两匹野马，要想驯服他得碰上那有经验的御手。二位英雄，他刚才说的那些话是这个样子吗？董铁锤说，
哎，对了，我真的说得很明白，就那么回事，让我说我还说不那么清楚呢。
哦，我们商量商量好吗，你跟着我走好不好啊？
我跟你上哪去？
跟着我放牛啊，我是买牛的。
封江在旁边说了，这位是人的爷，铁锤铁棒，人的爷要收留你，这是看你们可怜，往哪儿找这好事去，还不快点跪下磕头。
董铁锤就说了，
我们跟你放牛，你管饭吗？
哦，当然我要管饭喽。
宋铁棒说了，
你管饱吗？你能吃多少我就给你多少，我管够你吃。
董铁锤又说了，
管几天呢？
只要你跟着我，我就永远管你的饭呐。
哎呀，那可太好了，那我给你磕头了。
刘郎说，不但要管饭呐，每个月要给你们三两银子。
哎，咱们不要那玩意儿，管吃的就行啊。好了，要那么说，我们哥俩就跟你走了。
刘郎说，是不是到你的住处把东西收拾收拾啊？
哎，不用收拾了，那山洞里边任嘛没有。
刘郎说，好吧，就此通行。
哎，这个大老虎可别扔了啊。
宋铁棒把这老虎抓起来往那牛背上一放，
走吧，我们就这么走吧。
刘郎一看这两个傻子跟着我轰牛倒也是不错，他们往前又走，走到了一个村镇，刘郎给这哥俩买了两双鞋，怎么呢，也不能让他们光着脚啊，哥俩长这么大没穿过鞋，穿上这双鞋之后啊不会走道了，怎么走怎么教着别扭，最后把这双靴子扒下来系裤腰带上了。六郎一瞧，你们怎么不穿呢？
这玩意儿穿着太捂得慌，还是这个样凉快。
其实这二位那脚底板啊比那鞋底子还硬。董铁锤宋铁棒说，
人的爷呀、啊、咱们这是往哪儿去呀、啊、我们这是往太原府吗？还是上什么地方？
对了，我们是上太原府去买牛去啊。
对了，
你们两个要帮助他们把牛群看好，知道吗？
放心吧，人的爷，有我们俩这牛一头也丢不了，有老虎来了打老虎，有豹子来了打豹子，谁也不敢来。
你们两个还有小心偷牛的。
怎么还有偷牛的？谁敢来偷牛啊？
有啊，有一个辽邦的元帅叫韩昌韩延寿，他就是个最大的偷牛的呀。
哦，韩昌韩延寿，他什么样？
等我见到他之后我就告诉你。
好啊，任大爷你告诉我，我给他来个铁球碰肉球。
刘郎说，好吧。六郎这话刚嘱咐完了，就碰上沙利金的队伍了。六郎在远处看见前面有一队辽兵，就告诉董铁锤宋铁棒，
看见没有，偷牛的来了，你们要小心防范。
董铁追宋铁棒，所以才绕到牛群前面来了，一看，
哦，偷牛的就穿这个呀，戴这个呀，哎，这回我记住了。
他们把他们的衣招都记住了，所以打这儿以后，这俩傻子脑子里边就留下印象了，凡是穿辽邦衣服的都是偷牛的。这阵董铁锤宋铁棒把沙利金领到了这个假人饼的马前，说这是他们的人的爷。沙利金一看，哎呀，这不是杨六郎吗？心中又一想，不对，我们韩元帅说了杨六郎已经死了，我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，问问他是什么人。哎，你是什么人？
哦，我是人兵人唐辉。
沙利金一听不是杨六郎，他就放了心了，没在乎这个人。
哦，你是人饼人唐会，你干什么的？
我是贩牛的。
哦，牛贩子。你是哪一国？
我乃辽邦都督沙利金，
这回我要回转幽州，你快告诉你的伙计把牛赶到旁边去，给我让个道。
哦，跟你说呀，我的这个牛群呐，不愿意往旁边走，你的队伍在我牛群旁边绕过去不也是一样吗？
沙利金说，
废话，我那后边还有一辆木龙囚车呢，不走正道能过得来吗？
六郎一听，木龙囚车？
哦，你囚车里边装的是哪一国？
沙利金说，是你们宋朝的鲁南王郑黑虎。
六郎一听，哎呀，郑王爷被拿住了，这哪能不管呢？
哦，你囚车过不去呀，过不去你就给我留下吧。
沙利金一听，哎呀，你个牛贩子还敢劫我的囚车吗？
我告诉你，你要不听我的话，都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
哦，你不客气又能怎么样啊？
沙利金一纵马喊了一声，小贩们轰散他的牛群，快快赶路。
这个时候杨六郎在德胜沟上啪摘下了一条亮银虎的枪，那几个伙计把赶牛鞭子也举起来了，董铁锤宋铁棒把铁锤铁棒都拿起来了。
哎，人的爷，是不是要打仗啊？
对，就是要打仗啊，打这帮偷牛的。
哎呀，好了，北国兵往上这一轰啊，呼，牛群就散了。牛群这么一散，董铁锤在前面就抡起链子锤打上了，啤酒啪嚓一阵乱响，辽兵的脑袋都给打漏了好几个，花红脑子往外直流。董铁锤一看乐了，嘿，
铁球碰肉球，碰的肉球治流油。
这阵沙了金心想，哎呀，我这个大都督要是打不过这个牛贩子，我就白活了。沙了金举刀直奔杨六郎，
这功夫他可没留神，那宋铁棒在后边过来了，把那链子棒出往脖子上面一挂，伸手把他马后腿给抓起来了。
嘿嘿，推小车嘿。